或者是遭遇暴力的时候，那么他在发泄的时候，也许就对跟他没有仇恨的人，他就对他们有生命的威胁。所以我们会怕恶霸，像小孩子从小在学校园里面很怕孤立，我们也怕权威的人，有些权威的人对我们的尊严、对我们的利益有伤害的人，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很怕上司，小孩子很怕老师，甚至夫妻之间也许会很怕对方。我们还有一种怕，就是怕群体，所以也许在群体面前就稍稍失措。有时候像小孩子在学校里面，他很怕这个 peer pressure， 很怕他不能够被这一群很聪明的或者是很活跃的这一群同学所接纳，他就愿意去付出特别的做法。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安全感、对我们的归属感也是很在乎，那么怕被拒绝。在圣经里面提到一个非利士人哥利亚，哥利亚是亚纳族的人，照圣经的描述，他可以3公尺高，我们都是1公尺半左右，150公分、170公分，他3公尺高，所以人看到他都吓坏了。在圣经里面提到，摩西差十二个探子去进迦南去看窥探那个地的时候，很多的探子回来就是啊，那是巨人不得了，我们看自己，他怎么描述呢？如蚱蜢。他说他们看我们像蚱蜢，我们看自己也像蚱蜢一样。所以哥利亚来跟以色列人较劲的时候，所有的百姓在圣经里面说逃走，看到他就逃走了。所以他身上高大的这些人呢，大家看到就是很害怕，就是极其惧怕。另外一个例子呢，我们看到另外一种畏惧，就是说当大卫打败哥利亚，然后军队回城，但那时候他们当然乘胜追击，打败了非利士人，非利士人回去的时候，这些妇女们就唱歌跳舞，然后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那么扫罗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他说很发怒，不喜悦这些话，他说将万万归给大卫，将千千归给我，你剩下王位没有给他，他是想太多了，是。但是看到这样子，他对他来讲是一种很大的威胁，所以他从那时候起就怒视大卫，就一直盯着他。然后到后来你知道，在列王记上，然后很多故事就讲他怎么样去追杀这个大卫，看我眼中钉。那么你有没有想到扫罗他自己的一生也就从此改变？他因为他对于他的名声、他的威仪放不下，他觉得这样的小孩子，那个时候大卫很年轻，他身上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对他来讲是威胁太大。那么另外一个例子，我们相反的，潘森这个术师，他的力大足以撕裂一个狮子，一个狮子杖撕裂。他有一次跟非利士人打起来，他在地上就捡了一个驴腮骨，一片驴腮骨，他这样子打死一千人。这样厉害的一个人呢，他有很大的弱点，他跟一个妓女叫做大利亚，大利亚，那大利亚就一天到晚就缠着他说：“你力气这么大，来源是什么呢？你把秘密告诉我。”他说：“你一点都不告诉我的话，你就不怎么说你爱我呢？”他就这样子一直缠着他，然后三生这么大力气的英雄好汉，神把这样子大的力气给他，但是他在这个每个方面他也没办法，他就变成一个很软弱的人，把他的秘密讲出来，然后被抓起来，最后也是惨死。以利亚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先知，他在加密山上一个人对付450个巴黎的先知，他这么有能力，他说你们把这个柴火都不要点火啊，柴呀、器物啊都不要点火，然后看看哪一个神是真的。结果在这一整天下来，到了晚上，他们巴黎的先知一点办法都 是祷告神，神降火，把这个祭物，把这个柴火给烧起来，而且他还先浇了水。所以这样子大的一个能力的人，这么大的这样一个大先知啊，但是当那个皇后耶稣别就传话给他说，我要杀你。他的反应是什么？逃跑、惧怕，然后还在旷野中走了一日的路程，然后坐在树下求死，说爸爸，神啊，求你取我的性命。所以我们每个人也许在某一方面我们很强壮，但是我们因为惧怕的，惧怕我们自己的尊严，惧怕也许对我们生命、对我们安全感有威胁的，我们就确实是很软弱的。我们每天都要做决定，也许我们十一自己每天早上开始，我们要读书、要工作、要不要去上班啊，甚至要在短上我们的子女，甚至有的人要做决定，就是跟这一群人去吸毒，或者决定要不要收这个贿赂，甚至要不要发展这个婚外情。假如我们把我们个人的安全啊、尊严啊、利益，还有群体的归属感，都看得超过神对我们的心意的话，我们真的是落入惧怕的一个网络，一个软弱的人。我很喜欢一句中国的话，叫做“无欲则伤”。我从以前就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，因为你没有欲望，你就刚强。但后来我不觉得这句话不好啊，不是很正确。你也许能够克制你的身体的需要，你减少你的欲望，你是不是真的刚强？当你生命、你的生命、你的生命受到威胁、你灾难来到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还是一个刚强的人？所以无欲则刚也不完全正确。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写到，那伤身体不能伤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更要怕。所以我们应该正视的是对我们灵魂或者我们身体灭在地狱里的，我们才要怕。所以敬畏神而不敬畏人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。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，在箴言第一章第七节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智慧。到了第二章第一节，他就说，我儿，你若领受我的言语，存记我的命令，侧耳听智慧，专心求聪明，呼求明哲，扬声求聪明，寻找他如寻找银子，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，你就会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的智慧。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但是敬畏耶和华又是更智慧。事实上在英文里面，智慧的开端，这个智慧就是 knowledge， 所以这个事实上是认识神。那么也就是说敬畏神，你就能够认识神。敬畏神是认识神的开端。假如一个人不敬畏神，这个人事实上也不认识神，因为你的进去，你要认识神的第一步就是敬畏神。认识神以后，因为神就是智慧的开端，在圣经里面说，耶和华赐人智慧、知识和聪明，都由他口而出。所以，真正的智慧也就是认识神而来。所以，敬畏神、认识神、智慧，这三个其实是连在一起。不敬畏神，我们看得出这个人其实不是真正认识神，因为认识神就是由敬畏神开始。甚至可能你熟读经文，而没有敬畏神的心的话，反而制造个骄傲的心。因为在哥林多前书那边有讲，知识叫人自暴自弃。只要认识经文而存在只停留在脑子里面，而没有到达心的话，那么他这个知识只有让他自高自大。圣经说，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，按他所当知道的，他仍是不知道。所以这个经文，假如不是落实在心里面的话，那么 敬畏的是敬畏神的心还没有在他里面，那么他真正的还是不会出现。那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，那个用了很多的篇幅，尤其从三十几章一直到最后，都在描写一个人，就是约瑟。约瑟是他的兄长嫉妒，被卖到埃及。他在卖到那个大臣波提乏的家里面当管家。就波提乏的妻子因为看到他美貌，就引诱他。约瑟拒绝这个引诱，他说：“我怎能做这大恶来得罪神？”他从小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被卖，他被下监，他被引诱，在这个一直到他成为一国的宰相之前，他都是一样保持他敬畏神的心。他被卖到埃及为奴的时候，他在后来就变成宰相以后，他的兄长因为饥荒的关系，就到埃及来考量，结果就跟他相见。见面以后，这个兄长当然很害怕，因为是被他们卖到埃及去为奴，所以生活这么的痛苦，都是因为他们本来还要杀他们，所以他们都看到他就很害怕。尤其约瑟现在又是宰相，是一国的这么有钱的人，但是约瑟对他们说：“你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，就自忧自恨。”忧愁又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先来，为要保存生命。这样子的一个人，他经历过这么的苦难，他转过来原谅他的兄长。他说：“这样看来，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是神。”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他仍然存敬畏的心。所以，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大卫的事情。在以色列人逃跑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大卫的反应刚好相反。大卫说：“这个未受割礼的真理之人是谁呢？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来叫骂罪他。”他说：“所以神就给他聪明，他使用了金钱，然后用一块石子打中了哥利亚的额头，那哥利亚就死了。结果就以色列人就乘胜追击，把他们全部杀了。”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逃跑，而大卫反而很气愤，他说：“怎么可以向永生神的军队叫阵呢？”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些例子都跟我们刚刚讲讲的例子刚好相反。那另外一个例子，约书亚，约书亚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，他那时候已经80多岁，年纪大，但是他身经百战。而且这样的一个人跟随这个摩西征战，但是摩西这么有能力的人，但不是跟神讲话的人，他自己又是怎么样？所以他是非常的胆怯。那么神呢，就三番两次告诉他一定要坚强啊，一定不要害怕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他要对这些群众这么的不好带的情况啊，他们常常埋怨，常常自己又去做金牛什么这样的情况。如果有这么多的战争，刚刚我们提到的亚纳人啊、巨人那样的战争，他也是会胆怯，但是神告诉他坚强要壮胆，所以他一直到年老的时候，在约书亚记最后面24章，他召集所有全国的人，他说：“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，今日你们就可以选择怎样侍奉神。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”这句话是很多的家庭，是不是你的家庭喜欢一个匾额挂在墙壁上？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一个原来对着群众很胆怯的人，但是因为他知道他侍奉的是神，他有敬畏神的心，他对着全国，他发出这样一个有力量的一个宣言。耶利米 你只要读烟一个烟女的话，你可以知道她事实上是个个性很软弱的人。她面对国家的灾难，她是由南国犹大国的先知嘛。她面对国难的时候，她总是哭泣叹息，结果人家就叫她哭泣的烟女。她在这个表现她哀痛的时候，她的多愁善感的个性，但是她有一个很强的地方，就是他认识神，他了解神的公义，他的圣洁。事实上，他这样软弱的外表，他里面是一个很单纯的心。他对人们的遗忘、轻忽和罪恶，在圣殿里面就直接的讲出来，他用严正的气概来指责他们。他甚至他的家庭就是误会他，社会唾弃他，他所讲没有人要听。他仍然继续讲道，在耶利米记里面就有两篇他的义正言辞的宣言。他这样子的伟大的品格，尤其他到最后完全没有放弃过，他的伟大的品格成为是日后神公人的遗产哦，而且成为历代信徒的视角。这些敬畏神的人，尤其是仍然软弱的人，尤其个性上是软弱的人。但是这些都变成属于里面的伟大的巨人，他们就是因为看清自己是软弱的，看清人世上很容易顺从人，很容易害怕人，但是也看到自己的罪性，也但是谦虚自己。另外呢，他看到神的作为，所以他看该看的，而不看该不该看的。他看到神的作为在自己的身上，或者在人类历史上，神这样大能的作为，神的在历史上所成就的，所以他们的智慧、他们的能力是来自于神，是来自于神，敬畏神，而且知道神的公义、神的智慧，也就成就了这一批伟大的巨人。所以我们如何学习敬畏神呢？在圣经里面说，这些经文要平生诵读，要好好的学习敬畏耶和华主神，谨守遵行这些律法书上的一切的教训和律例。所以我们知道敬畏神不仅仅是正确的思想原则，而且是跟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的首要条件。敬畏神最重要的就是要敬畏罪恶，因为当你敬畏神、认识神、知道神最恨恶的就是罪。在箴言第八章十三节，他说：“敬畏耶和华，在乎恨恶罪恶，那骄傲、狂妄、变恶道以及乖谬的口，都为我所恨恶。”在箴言的第三章第七节也说：“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”第十六章第六节也说：“敬畏耶和华的，远离恶事。”所以，敬畏耶和华是认识神的开端，是得到智慧的开端。但是，最重要的一个成果，最自然的一个结果，也就是恨恶罪恶。因为当你认识神的时候，你就了解神是公义的，你就恨恶罪恶，远离罪恶。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经文，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的地方，我们看到神喜悦我们的是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他，因为神对于罪恶他是厌恶，对罪恶敏感，他是要畏惧、审查自己的内心隐藏的罪恶，是我们认识神以后，我们自然就会做，就会自己去警察，因为这样一位神，他是不喜欢罪恶。贪生的失败，不在于神没有拣选他，不在于神没有给他这么多的恩典，乃是他对罪一点都不在乎，无所谓，没有敬畏的心。我们应该怕犯罪，怕到一个地步，就是不敢去做。我们应该怕不顺服神，不敢不去做，那就 所以在诗篇三十四篇里面，他提到很多我们嘴巴应该犯的罪。我们刚刚读的，听到的就是骄傲、狂妄、恶道这些歪念口，这些言语方面的罪恶。还有呢，在诗篇三十四篇提到，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语，嘴唇不说歪谬的话，要寻求和睦，一心之本。那么我们的口应该做什么呢？我们的口应该时时称颂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，常在口中。所以这个口当然是我们很容易犯的罪，但是我们的食衣住行，我们听什么、看什么、我们想什么，甚至我们交什么样的朋友，都是我们每天做的决定。我们每天可以自己在思考，就是该做的，是不该做的。但是我们要想到，不是因为神在这边描述他是烈火，而因为怕神而远离神。相反的，我们应该是怕犯罪，远离神。所以我再讲一次，不是因为怕神而远离神。就像以色列人看到这个烟火弥漫，在西乃山上又有闪电雷轰，他们就吓得不得了，说：“啊，摩西，你跟神讲话，我们你就淡化下来就好了，我们不敢跟他讲话，太可怕了，又有火，又有烟雾雷电什么，他们都很害怕。但是我们应该做到的是怕犯罪，我们应该怕犯罪，因为神是公义的，因为是罪阻挡我们跟神亲近。神差遣耶稣基督来钉在十字架，他的宝血来遮盖我们。这样子的一个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，真的是让我们实在敬爱他。因为假如他是这么尊严的、这么公义的神、这么祭邪的神，我们应该是不敢来到他面前。只是神在人类的历史之中，他做成这样一件大的工作，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位置转为敬爱。所以他让我们不要畏惧他，是敬爱他。所以他，我们知道社会上其实有人说啊，神不存在，或者是说有很多人常埋怨啊，神为什么在我凄惨的时候，我需要他的时候他都不在。神在这个时候，他仍然很有耐心的对待我们。所以，我们对敬畏神，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爱心圣神。神已经成就这个各界的功能，我们就是用来到他的面前，领受他各界的功能，来到他的面前，顺服爱心。来侍奉他，在圣经记说：“以色列啊，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？”我们当然有回答的经文：“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遵循他的道，爱他，尽心尽性侍奉他。”所以，我们刚刚说敬畏神、认识神、得到智慧，这三个这个三角形连在一起。我们现在也要看到敬畏神。你认识神的公义，你恨恶罪恶。另外一个知呢，就是敬畏神，你知道他的爱，你来享受他的恩典，而且服侍他。当然，服侍他，也就是服侍弟兄姐妹。神是烈火，你假如没有把你的罪恶在神面前弄清楚的话，那么永刑，那个永远的审判，我们是要很畏惧他。但是假如你对付你的罪恶，永远不再犯罪，假如你又隐藏的罪恶，你在神面前都弄清楚，求神赦免，那么你现在就能够得到平安，你现在就能够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。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说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是罪，这样是多大的一个恩典。在约翰一书第四章那边讲到，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因为我们就可在审判的日子 坦然无惧。神的爱并不是要来取代他的，取代我们信任神的事。很多人或者甚至不教会，他们只谈爱，只谈圣灵，他们不谈信任神的事，不谈神的公义。我们身上神的爱是来帮助我们，借着敬畏神的心，我们才真正的认识他。因为假如神没有爱，只有公义的话，我们就没办法真正认识这位神，我们没办法把他认出来，来领受他的恩典。在撒母耳记里面提到，撒母耳对着百姓说：“你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，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和神的名上。”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的家庭里面，个人的生命过程之中，神怎么样带领我们？我们每个在座的基督徒，甚至兄弟姐妹或者其他的朋友们，你都可以想，在你的一生过程中，神怎么样带领你？在诗篇86篇，大卫他的祷告说：“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我要照你的真理行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。”爱跟怕两个都可以激励我们去顺服神，爱激励我们去顺服神，因为我们的顺服使神高兴，我们愿意去做。怕也激励我们去顺服神，即使我们不爱他，但不敢不去顺服。其实两样都重要，两个都需要，但是哪个成分大呢？就要看你自己跟神的关系了。只有敬畏神，我们才能够认识神和神的爱，我们才能够用这爱回转来爱神，来服侍弟兄姐妹，更能认识神，然后更能顺服神，这样就变成一个良性的循环。敬畏和爱其实都根基在我们的信心。约瑟他在受诱惑的时候，相信神不喜悦这样的事，所以他怕得罪神，也是因为他爱神。他卖为奴，他下到监狱里面，他仍然等候神，他没有埋怨神，这个也是相信神会保守他。当他看到他的兄长的时候，他没有怀怨，他相信神有他美好的旨意，而且他说这些是完全是神的旨意，去差派他到埃及来的，他说不是你能做的，是神做的。所以你要想到这个约瑟好像只是一个故事，但是要想到他有在人生里面有多少的机会，他只要一步做不好的话，那么不但是他人生不能够完全不能够这样子平安快乐的度过，神的旨意也没办法在他的身上完成，他也许就是悠悠愁愁，因为他经历过这么多的忧患，他也许是愤世嫉俗，因为从他的兄长就这样记录他那一段。但是你要看这样子一个人，他经历过这么多的苦难，他有一步因为敬畏神，结果他使得神这么大一个计划，在人类的历史上的一个这么大计划，在他身上完成。所以约瑟的一生敬畏耶和华和爱神的心都很完全，所以他能够过一个很顺服圣洁的生活，让神的旨意在他身上完全成全历史上的使命。他敬畏神的心，使他可以认识神更多，更看到神如何保守他、爱他。所以我们反过来说，假如在我们的人生之中，我们都是用抱怨度过，我们在不顺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神离我们离得很远。然后在我们很成功的时候、很快乐的时候、很美满的时候，我们又忘记神。所以你的灵性也许高高低低，但是你有没有想到，你是不是真正的顺服神，是不是真正的顺服神？所以在不管环境高低，是不是挫折，是不是美满的时候， 你假如有你的信心，你敬畏神，知道他在管教这些事情，知道他知道你的生活的一点一滴，那么你把这个主权交还给他，就像约瑟一样，他的一生不管遇到什么，他成就神的旨意。因为我们有罪性，我们的社会也时时处处都充满着诱惑，我们不能没有敬畏的心。敬畏的心是在保护我们，敬畏神的心是在保护我们。因为敬畏神的心，我们更认识神。我们敬畏神的心跟爱神的心，我们就因为这样而更加增长。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，你假如看诗篇一百零三篇、诗篇一百四十五篇、诗篇二十五篇，跟刚刚我们读的诗篇一百一十二篇，好多好多地方都是在讲敬畏神的人的福气。我要提到一点，就是在诗篇三十四篇第九节的地方，他说：“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为敬畏他的一行所缺。”然后第十节他说：“暴壮之子而缺食忍饿，在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”到箴言，你可以一直从十四章，然后十九章、二十二章，很多很多地方，你都提到敬畏耶和华，神怎么对待他？他大有倚靠，他的儿女有避难所，然后他敬畏耶和华是生命的泉源，离开死亡的网罗，不断不断，非常非常多。我看在圣经里面，没有一样美德，或者是品性，或者任何行为，是得到这么多的应许。敬畏神在圣经里面出现不止一千次。我们敬畏神不是说要来交换这些应许，但是你可以从这里看到神如何重视这件事情。知道我们不但敬畏神可以认识神，而且在我们今生今世就能够过一个美好、喜乐、满足的人生，因为神特别祝福敬畏神的人。所以我们知道整本圣经是在谈神的救赎，在旧约里面预言基督耶稣的降生，在新约里面成就基督耶稣的降生，那么他定十字架来救赎我们。他的重点就是我们人类忘记神，我们人类不会敬畏神，自然都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犯了罪，所以敬畏神使我们有人作恶。若我们只看重爱而不看重救赎，就是轻忽十字架的功能，来轻忽敬畏神的重要。我们来教会是来学习爱，学习十字架敬畏神，我们学习怎样对罪恶敏感，这样我们爱神跟爱弟兄的心就有根有基，而不是在这些只有社交活动。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一节，那他说，那时犹太、加利利、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，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，人数就增多了。我们的教会人数很少，我们一直在讨论，一直在思考怎么样使人数增加。我们知道教会的复兴和顺服神是分不开的，而顺服神跟认罪悔改是分不开。敬畏神、认识神，才能让我们对罪恶敏感，让我们认清我们的罪恶、我们的罪性，我们的教会才能够有根有基，才能够成长。有一个弟兄，他做见证说，他母亲跟他妻子关系很不好。他总是觉得他们两个人的问题，他的心怎么样，他妻子怎么样。他信主以后，第一个发现就是说，他认清自己是个罪人，然后他自然发现，原来他们两个人的问题是出在他自己身上。敬畏神的心，假如我们从人的身上，从 新婚未到，神就会上，我们的生活会有很大的转变。也许我原先担心受创，像以色列人看到歌利亚吓得逃跑，或者沉迷罪恶情欲，像参孙看到大利拉，或者受奴隶地位所捆绑，像扫罗看到大卫被人家送战。有人敬畏神的心，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尊贵心肠的人，因为我们能够面对歌利亚像大卫一样与神同在，我们能够拒绝罪恶情欲的诱惑，像约瑟一样能够脱离名利地位的捆绑，直到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掌管之下，就像大约瑟一样。所以我们总结，我们一起来看传道书第十二章。传道书第十二章作为一个总结，我们来读一些三节跟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，转意就是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承认。这是我们所当尽的本分，就是敬畏神。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，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邪是恶，神都要审判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你丰盛的面前，我们畏惧，但是你用我们开了一条路，你让我们罪能够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上得以遮盖，得以洗净。让我们在更认识你的时候，能够远离罪恶。让我们在读经查考的时候，这些经文落实到你的心里，能够存在你的生活中。